下来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圣善真理的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真活神，求你现在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的灵眼打开，能够看见明白你旨意的奥秘，引导我们的思想由小扩大，因为我们活在地上，所见所知所想都是非常小的，没有那么大，求主扩大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能够想象宇宙万有有多么大，你的创造是多么奇妙，求主使我们的思想大大的扩大，你叫我们大大的张口，你就给我们大大的充满，求主真的用你的大，让我们晓得我们的小，我们是多么渺小，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属天的看见，属天的思想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打开圣经看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读十六节，提摩太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思想啊。十六节，我们来读两次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再读一次，来。神是自隐的神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，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十五节说，神以色列的神实在是自隐的神，神是自由的荣有的，但是神也是自隐的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懂。 在无始的永远中，神是自隐的。那么神为什么要创造时间空间，要创造万物人类，就是他要把他的丰富要彰显出来。所以圣经里特别提到这个奥秘，自隐的神要把他自己彰显出来，所以他要创造诸天宇宙万有啊，把他那个原来隐藏的都表明出来，都显现出来。这就是宇宙的来源，宇宙的你说为什么宇宙会产生一个大的宇宙呢？啊，要产生万有呢？为什么？哪来的？所以这个根本的原理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这是圣经里特别启示我们的，这个叫奥秘。原来有一位神，他太丰富了啊！这个神是从哪来的呢？他是自有的、永有的，在无始的永远中，他就自我存在。他不是哪来的，没有人创造他，他是自有的，并且他不光是自有的，他还是永有的，永远有。所以这位神大得不得了啊！我们知道宇宙有多大，宇宙的大比神还小得多。因为神比宇宙万有都大，还要大啊！因为神创造的不是一个宇宙，圣经里叫做诸宇宙。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不过神创造的一小部分，还有非物质的宇宙，还有灵界的宇宙，灵性的。所以神创造呢究竟有多大，我们又不知道啊。这个圣经呢只是把我们这个世界，把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的范围这一段给我们指示了，还有许多我们不能懂的，因为我们的脑子想不到那么多，没有那些东西，就是说你也不明白啊。你看现在就有好多我们都不明白的事儿啊。所以这个数字，你看这个数字的变化有多大啊？数字的变化现在已经到了极致了啊！说一秒钟能够计算多少万万万万次，这叫云计算啊！一秒钟就计算多少万万万万次，那你看现在我们中国就有这个东西叫太湖之光，现在还要造一个比这还大的。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想象，那个数字太大了哦，是亿啊，多少亿多少亿，你看我们的脑子哪里去想呢？有那么大的机器想那么多，但是这个宇宙还搞不清楚啊，这个宇宙有多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类的脑子是非常小的 啊，我们所能装的，所能懂的，所能知道的，所看见的，所听见的，局限非常非常的小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闭上眼睛，要求神把我们的思想扩大扩大扩大，扩得越大，你就慢慢的越懂得神。因为神是大而化之，圣而不可知，太大太大了。所以大到我们不懂，我们就是给你看也看不见那个边儿啊。所以呢，这叫大而化之啊，没有法子看，没有法子懂。但是神要把他创造的事儿，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的事儿，要解释给我们，那多难。所以这个奥秘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人类的脑子不够大，人类的脑子说实在的，圣经里说把我们全人类的脑子调和一个大脑子啊，把现在有多少亿人吗，把这些艺人的脑浆打开调成一个大脑袋也不行啊。赵红你知道吗，我们只有那么一点儿，所以我们也想懂得神的事儿，非要起誓不行。神要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根本看也看不懂，就是给你说了也不懂。哎，因为人类的认知范围太有限啊。一个大学教授他跟一个幼稚园的学生讲讲什么他的东西，你说那个学生懂不懂啊，那个幼稚园的孩子懂不懂？他不懂，因为这个知识这个东西差得太远了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懂的东西多不多啊？弟兄姊妹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能懂多少？所以我们的脑子太小了，同时呢，我们的脑子没有完全装神给我们，所以啊，我们越来越无知，叫做无知。我们对很多事儿都莫名其妙啊，比如说啊，戈登热啊，就是这个疟疾，以前人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，还认为啊有神的佛呀、啊，还要躲呀、啊，还要可以把他赶走啊，用许多人的法子。其实金鸡纳霜一吃就好了啊。现在我们中国有一个没有读过博士的得了诺贝尔奖，他就研究这个东西啊。他研究了一辈子，结果他研究出法子来了，一吃就好。所以你看，人的事儿是不懂得太多了，不懂得太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求神，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求神扩大我们的思想，才能够略略的知道一点神。所以圣经里说大灾，这个大灾大就是大的没有边儿，这个事儿是最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自隐的神， 神创造诸天万有啊，神就在许多的事儿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对于所创造的每一件事儿，我们都用心去考察，我们用心去研究，用心去分辨啊，用心去比较，用心去用各样的法子啊来解析。结果呢，或者我们懂一点，我们就懂了一点啊，懂了一点以后这不过是一点，万万有中的一点你懂，那还有很多不懂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得要谦卑，要求神在万事万物中让我们寻求啊，比较考察啊，一个法子不对再想一个法子。这个圣经有叫转念，你用一个思想往前想，想不通，想不通，然后你要转念，你要转一个方向再去想啊，或者有一点眉目啊，这就是神让我们，神把万事万物造好了，就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训练什么？训练智慧，让你的，因为神是智慧的神，神要把他的智慧彰显，彰显呢，他就用许多法子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人也有智慧，啊，人也有智慧。所以现在世界上发明了创造，都是神给人的一点智慧在发挥，这点智慧啊，在慢慢的发挥，就这么多奇妙的事儿。那么光这个发挥，人从一点，比如说以前是电子啊啊，各样的这个物质里边都有，现在发明的是量子啊，这个电子啊又落伍了啊，所以要用量子啊，量子来造机器，量子来传导消息，要用量子啊，这个东西又进步了，搞了多少年才搞出个量子来啊，量子以后还有没有呢？我告诉你还有啊，还有，那人还没有发现呢。所以这个东西神就造了一点点，你看一个质子啊，一个中子，一个电子，就搞人搞得就迷迷糊糊的，就为这个东西搞一辈子啊。那么现在又来个量子，量子我们从前连听都没听过啊，现在出来很摩登啊，并且功能很大哦，人就量子这个，所以这些东西还有新东西，神让人去考察去钻研，然后神增加人的智慧，这是神的智慧要给人，然后神的能力啊，神的生命啊，神的生命你看多奇妙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，神是生命的源头啊，各种植物动物啊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跑的，还有蚂蚱，甚至小细菌都叫生命，这些生命的都复杂哦，但是这都是神从神那个无穷的生命里头所产生的，神要让宇宙万有充满了生命啊，神要让万有充满了智慧啊，万有中充满了他的能力，他的能力智慧都显出来了啊，这叫自隐的神借着万有把自己显明了。神还有诸般的美德，神有爱，神有义啊，这些美德神都要让人 把它彰显出来，啊，把神，所以人活在地上有个责任，就是你彰显一点，我要把神的内容啊都彰显。神是自隐的，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彰显，啊，但是神自己也要彰显，因为神是自隐的。那神自己怎么彰显呢？道成肉身。所以大哉敬虔的什么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什么显现。你看见了没有？神一切都彰显，但是他自己要彰显出来，他是自隐的。他自己他怎么样彰显呢？他就借着子，借着子，他自己太大，大的不能动，大的出不来，啊，他只能生出一个子来。这个子比他小。耶稣说了吗？父是比我大的。父有多大？那没有法子形容，啊，大。大而无外，哎，太大了，又人不能想象神有多大，哎，宇宙的空间都不够啊，做神的脚凳，所以你看神太大了，所以只有出了一个子，子就道成肉身。道成肉身叫什么呢？叫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就是神在什么？肉身显现。这个是神计划好的。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在创世纪第一章说，啊，第26节，神怎么造人？啊，乃是按照他的形象，谁呢？耶稣基督。哎，所以人这个样子，人这个样子是照着基督那个样子照的。所以神也特别爱人，因为人是神道成肉身的一个活的形象，所以。因为神是自隐的，看不见啊，那么看不见，他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，所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，就是神在肉身什么显现。但是耶稣显现，我们想这么伟大的神显现一定非常威风啊，哦，结果不然。神显现，却显现的非常的，我们按照人的法子说，非常的窝囊。神显现他，玛利亚，他选择大卫的后裔，玛利亚，来从他。用圣灵怀孕生出来，所以这个耶稣的显现非常的低调啊，生在马槽里，拿破布来裹起来，你看，可是呢，在野地里有消息，有牧羊人看见天使在那赞美唱。这是耶稣的降生。耶稣长大更窝囊，啊，在木匠家里，天天做木工活，啊，哎，也没有上学，不是在皇宫里，啊，在木匠家里，所以从小就当木工，就服侍人，所以这个。 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神却来的地上。所以圣经有一段，来我们看腓立比书，说到耶稣来的那个情形，第二章第五节，读到十一节，这一段就说到耶稣来是非常的卑微的啊，非常的卑微。这个问题非常大，大灾，大灾什么呢？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什么，这么大一个题目，结果就这样来，所以很啊，很让人不理解。但是呢，这里边有意思的，嗯，啊，我们从第五节读起，读到十一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再念一次，来，大家再来，来。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所以啊，被圣灵称义。你看耶稣不是贺武扬威的来，耶稣是存心来死的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切死在十字，来做人的赎价。所以他是代表神的义来的。人被神创造，神要让人很像样，要向人学他一切，结果人堕落了啊。结果人，神要让人得永生的，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得永生，永远活着。啊，来，我们看这个创世纪，人要一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。第二章我们读十五节啊，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 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深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上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啊，我们看第三章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所以生命树的果子一吃啊，就永远活着。那个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一吃啊，就必定死。所以这两件事情神让人选择，因为神给人自由什么意志，可是给人自由意志以后，神又补充一句说明，说你不能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要吃了，吃了什么必定死啊。这伙人呢，就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摘了这个。因为什么呢？有个东西来试探他，啊，魔鬼来试验，啊，他就上了当，一吃就死，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进来了。你看，神创造人，让人彰显他的智慧，彰显他的能力，彰显他的美德，彰显他的生命，本来人都要做这个事儿的，啊，人是彰显啊，人受造，万物受造都是为彰显神，结果呢，人没有彰显，人彰显不出来，把死给彰显出来了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，啊，人都落在死里了，所以这个。这是人自己选择的，大家记住，这个是神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什么随意吃，这叫自由意志，你随的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要吃你这个吃那个都可以，但是神给人警告了，说你要吃啊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要吃了日子必定死。神说的斩钉断铁，都非常清楚，人就吃了这个，所以死就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罪也进来了，所以人不光不能永远活着，人就死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死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从一开始人类就有死亡，所以亚当后裔啊都死啊，死就掌了权，死就做了王。这段呢我们也念一下，好知道圣经怎么说的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，这说得很清楚。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从十二节读起。十二节，这个是讲伊甸园的故事，到十四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 这个底下就加一句，说亚当为什么造的呢？亚当是呢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以后要来之人是谁呢？就是耶稣。所以亚当是耶稣的预象。那么耶稣是什么呢？在耶稣，我们特别注意耶稣，圣经里怎么说耶稣啊？耶稣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第四节，第四节，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底下什么？基督本是，是什么？神的像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像，亚当是照着神的像造的一个什么呢？预像。这里边圣经里就有讲究了啊，所以人是神的本体真相的预像。耶稣基督不光是神的像，还是坐在荣耀里，坐在宝座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这里说耶稣是什么啊？从第二节来读吧，来，第二节，第二节第三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方的光辉，是神什么？因为神要把自己从自隐的要变成什么？显明的，他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像，那人都看不见，那永远是自阴的。所以神的计划就是要把自己用一个活的像，不是画的像，不是泥雕的木塑的，乃是活的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个奥秘呢，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。所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因为神是自隐的，神是自隐的，神要显明，神就预定了一个像啊，预定了像呢，就造了亚当。亚当就是照着神本体真相所造的预像。所以人非常尊贵，天上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，叫神本体的什么真相。本来神是什么？是自隐的，神没有像。我这样说大家懂了吧？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来到地上非常低调。他来地上干什么？第一次来是为人赎罪来了，是为要上十字架，要替人死，他来是替死的。耶稣要替人死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用他无穷的生命来赎这些有限的生命。人都受引诱，被魔鬼引诱，都掉在死里头了，所以人就不能永生，人都死了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死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于是众人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大家都死了，连神这个活像也死了，所以神要道成肉身，神预定的像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神的本体真相，人是本体真相的什么预像，所以人在神眼中是非常宝贵的。来，赵红，你的照片我丢在地上拿脚踩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讨厌，行不行？那不行啊，所以你会生气的。可这我的像你怎么能丢在地上给我踩呢？还拿起来要怎么样？要搁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啊，神要救人，神救人是什么呢？大家记住这个道理非常要紧，就是神的义。神永远记得人是他造的，他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荣耀，要在人身上显明他的一切的美德，那神有目的的，但是人堕落了，神救，怎么救呢？他用自己的生命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生命啊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是有限的生命，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是无限的，大家记住了，这个非常要紧，耶稣基督是无限的，一切的生命都是由他发源的，所以他用无穷的生命来赎我们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咱受痛苦，哎呀，苦得不得了，啊，三天就流血流干了死了，啊，所以耶稣基督用死来代替我们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的义，这不是爱，爱呀，是所以耶稣基督替人死，这个叫义。啊，人犯罪堕落，神供应我们吃啊，供应我们喝呀，神给我们预备各样，这叫爱。啊，那么义和爱，这是神特别在人身上显。神爱人，神心疼人，神非常的爱，但是神还有义，义就耶稣基督就表明了，耶稣基督来了替人死，替人死说把他们的罪都归给我，然后叫他们的灵魂复活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把古时候的那些死的灵魂呢都救回来，把古时候那些敬畏他的人、信他的人都救回来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义，所以神的义就在此显明了。罗马书第三章，来，我们要读一读啊，才知道这个圣经的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么说。第二十一节，哦，我们从二十节读起好了，来，二十节哈，二十节来。 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那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之法。所以大家明白了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因为耶稣他钉十字架来替我们死，他把我们罪都给我们担当了，是借着耶稣的血啊，我们得蒙救赎。所以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称义。那我这样讲大家听懂了没有？这个明白了吗？这个非明白不行。这个义的事儿很难懂，爱的事儿容易懂。这就是圣经的精华啊。所以耶稣这样做呢，被圣灵称义，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啊，圣父下了命令要耶稣死，耶稣就甘心乐意，好，我就去替他们死，耶稣就去，耶稣就，所以圣灵一看，这真是义，圣灵称义啊！天使看见，天使都看见这个事儿啊，所以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我们信了，我们信了，被接在什么？耶稣现在在荣耀里，我这样讲，这叫大灾什么？金钱的奥秘，这个过程都得要知道，你不知道你得糊涂信呐、啊，你信得很糊涂啊！哎呀，不明白啊，信耶稣了、啊，这是这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！所以这叫大灾什么？金钱，所以每一个教会的知识都要懂啊，所以在我们再看啊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。所以做执事的是奥秘式的管家啊，我们读第八节第九节，大家一起读来。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心、良心，固守金道的奥秘，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什么？所以执事是什么？固守真道的什么？什么奥秘啊？大灾敬虔的奥秘，懂了吗？所以每一个执事都得要固守真道的奥秘，所以执事叫做什么呢？奥秘式的管家。这我讲的够清楚了吧？都明白了吗？所以不懂奥秘啊、就不能当执事啊，因为他只懂那只能做事儿，不懂道理。所以做执事的一定要固守真道的奥秘，这种人要稍试验，要没有可责之处，可以让他们做什么？做执事 啊，所以我们教会最近要选执事，这些执事都不明白奥秘，你叫他去当执事，他不是当个糊涂执事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祷告。请赵红来带我们祷告。